感谢神，我们去哈、啊、来彼此交通有关于这一篇里面诗人所谈的这些事情啊，钟明大概基本的意思大概都已经讲了哈、啊。那中间他有一个很重要一个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五节到九节这个最中心点的一个引用，他跟挪亚的方舟的这种拯救啊，引用这方面的一个隐喻来说明神的拯救，这是钟明弟兄特别提到这一点，神如何对待这一个义人，他的拯救就好像这个挪亚方舟的时候，神拯救挪亚方舟这一个家族啊，用的用词有一些是很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用词法啊。如果这个五到九节，他确实如果用挪亚的方舟的拯救来看的话，当然有些词确实是像这个，像我们所谈到的穹苍啊、诸天啊、神的山啊、深渊啊，然后人跟牲畜啊，这一些都跟，当然都跟这个挪亚的方舟的时候有提到的一些事件啊，大概又这些词都跟它有关系。一到四节里面恶人的这一种对自己的一种自欺对人的这种虚伪，自欺欺人，然后这样的人引诱的很多的人确实落在他的一种教导的里面，而产生一种背叛。作者提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人如何从这种罪孽遍地得以拯救？如果说我们说五节以后这个是用挪亚的方式来得到拯救的话，那确实神有时候拯救人他不见得是照我们今天很多基督教来讲法，神爱世人，然后好像神就要拯救全部的人类，神乐意要拯救全部的人类，这好像是今天很多的教会他们喜欢谈神那种普世的爱临到世界，好像神要拯救一切愿意来到他面前的，而人好像都会被得到拯救。但是如果用火鸟方舟的角度来看，神确实是要拯救人和动物，但是他拯救的是拯救那个真正是义人的，是拯救义人的，神不是拯救那不愿意悔改的人。所以只有像挪亚，他在神面前是义的，在神面前看为美好的，神才拯救他。那我们比较第一节到第四节，今世很多的人所谈论的救恩的问题，很容易就是落入一种凄慌的这种拯救。我们在谈用词上来讲，我们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中文都把它换作罪孽，跟第四节这三个罪孽，其实就希伯来文来讲，第二节那个可以换作罪孽了。这个字原来是弯曲悖逆，这个弯曲悖逆跟那个恶人那个字是同字根，这个是是同字根的，这两个字那个恶人跟那个罪孽这两个是同字根。但是呢，那个第三节跟第四节那个罪孽这个字这个字就希伯来文的语法上来讲，这个字比较偏向于一种跟虚荒虚假有关系的一种恶。 所以我喜欢把它翻作虚伪。他口中的言语是虚伪的，跟诡诈，因为虚伪跟诡诈是一种同义词，所以应该把它翻作是虚伪。同样第四节是他床上涂抹的是一种虚伪。那再一次的来谈到总敏弟兄有谈到说第一节的有关于这个我们中午没有把它翻译出来一个很重要一个字，就是总敏弟兄有谈到神谕这个词。神谕这个词一般这个字原来是说预言的意思啊，或是说从神那里来的一个话，一种启示啦。但是这种启示呢，它前面它带了一个是一种弯曲悖逆的一种启示。这个字确实也可以换作，一般我们也可以把它换作背叛、悖逆，也就是一种背叛的一种启示哈。临到这样的一个恶人的身上啊，这样如果照中明弟兄的解释的话，在我心中是指诗人的话，他变成诗人他自己说，他说在他心中有一种背叛的神谕是给恶人的。那给恶人的内容呢，就是后面那一句话说，在他的眼前呢没有神的惧怕。不过有这一个第一节的这样的，我们如果把它翻译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知道第二节到第四节这个恶人他的表现出来的内容跟第一节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诗人知道恶人本身好像他有得到一种从神那里的神谕，但是这种神谕是一种罪恶背叛的一种神谕，以至于他心中没有神的律法，没有神的这种害怕，那以至于他就会有以下的这种表现。那这种表现都跟虚伪，确实跟虚伪有关系。那这样的虚伪，人要逃避这样的虚伪，那只能够你自己要先自觉，自己要先能够行出神的意来，而不被引诱，不被错误的教导所欺骗。这样的人神才有可能来拯救，就像挪亚方舟一样，神拯救了挪亚是因为挪亚本身因着他自己的一个行为，他不被那当时的那个世代里面的那种世人，他们眼中都充满了各样的恶，那个挪亚不跟他们同流合污，神才会拯救他们。就这一篇来看的话，我们确实如果照和本的翻译，它确实是有一些不是很好的翻译啦。就像我们说第七节哦，原文那个神哦，那个字哦，应该是要把第六节的那个亚威哦，亚威那个字要放在第七节那个地方的。应该说亚威啊，你的兼爱何等宝贵。而第六节应该是他接续第六节下面说，你的公义好像神的山，那个高山是神的山。你的判断如同大深渊，人民和牲畜您都拯救。那第七节才说，亚威啊，你的兼爱何等宝贵。然后世人这个字，我们的和本确实翻译上有很大的偏差。这个世人原文它是指诸神和亚当的诸子，他提两种人，一种是诸神以及亚当的诸子，亚当的诸子。所以诸神当然也可以指天上的天使，而也可以指人间的审判者，他 跟这个亚当的啊种子都一样，都是啊投靠在投靠这个字原来是寻求保护了，所以这样的人他们都在你的翅膀的印下来寻求保护。这个第七节他的翻译上其实比较有问题啊。那第九节哦，第九节的翻译确实，也可以啦，这样的翻译比较有意思。不过他很强调的是一种神的生命的源头哈，生命的源头是伴随着神啊，伴随着你啊。他不说神那里有生命的源头，而是说生命源头是跟随着神啊，他是伴随着神，伴随着你，而你的光中，在你的光中，我们看见光。他把你的光中和生命的源头做互相的一个对应。那我们可以看见光，是因为这一位他来到了。就这种生命的源头是伴随着这个神，所以神来了就有生命的源头。那同样的，神是在这个光中，那在神的光中临到，我们就看见光。所以这个第九节这句话哦，确实它可以引用在基督的身上。我们发现到基督的临到，他就把神的生命的源头带来。我们在基督的身上看到基督有生命，同样的，基督是有光，我们就基督的临到，我们就看到基督有，我们就可以看到光了。所以基督来就带来生命，基督来带来光，是因为基督跟光跟生命他们是连结在一起的。第九节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描写法，来描写神的临到就会带来光，带来生命。那基督就如同是神的代表，他把神的生命跟光也一样，因着他的来到，那他的门徒也就看到生命跟光。他们都是用类似的这种语法来谈论到今天神如何去临到这个被拯救的人。那一样的，基督也是一样，如何去临到这些被拯救的人，他是用很类似的一种语法来描写。整个十到第十二节里面，这一段的里面哈，它只用一个动词，我们赫本把它化作"你藏思"，藏思这个字的哈，藏思这个字原来有把它拉长的意思，把一种东西拉长，英文把它翻作 "continue"， 就是继续、延续。所以他是说把你的兼爱延长拉长给那个认识你的人。那后面那句话你的公义给正直的人，对正直的人，也可以说他的动词继续延续，说你一样延长你的公义给心正直的人，它是同一个动词，同一个动作。所以变成说这样的延长，有一种我们在这个延长这个字，有时候它的这种余华也有用在神的怒气。神的怒气如果临到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在出埃及记当以色列人背叛的时候，摩西特别向神来祷告寻求，就求神说，神求神延长他的怒气。延长怒气的就是说把让神的那种气拉长，拉长的话，那神的那个气就会平息下来，表示说神的愤怒就不会临到那个犯罪的人的身上。那被神怒气临到的话，他就会 有很大的一种啊弦缓的道。那这里呢用缓面的讲法，他把神的这种兼爱跟公义呢，把它拉长给这种认识神的人，给那种心理正直的人。那变成是说，今天认识神的人跟心理正直的人，神对待他们呢，是把神他自己的兼爱跟公义，他一直不断持续的来临到这样的人的身上。所以这样的用法大概就可以跟我们在我们说十诫里面哦，神对那守约对那守神约的人哦，他就是他会施兼爱给千代到千代，这种讲法是很类似的一种讲法了。哎，第十节哦。第十二节，第十二节比较独特，他是在谈到罪孽，罪孽这个字也是前面的那个虚伪啊，虚伪，而说他那种行虚伪的人呢，他要扑倒，他要扑倒，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他用三个字来描写这种行虚伪的人，扑倒了。被推倒了，不能起来了。那我们和本中文把它在前面那个副词哦，我们把它换作在那里。那是但是这个是英文，它换作说看啊，看，表示这是一个神的显法已经临到。也就前面第一节到第四节，神会显法这一些行虚伪的人，所以他说看啊，行虚伪的人。要扑倒，他们被推倒了，不能起来。这是最后一种对一到四节这种恶人的一种最后的一种审判，他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对他们的一种审判的方式。那，我再补充一下第四节。第四节这个字原文那个定义行不善的。道啊，不憎恶恶事。他前面谈说他在床上来涂抹虚伪，那这个后面这个字是定义行不善，定义行哦，这个字哦比较独特一点，它也是一种死意官身，也就是说他是自己立定在什么样的道路上，也就是他使自己站立在那种不善的道路上面。他跟第三节刚才中明弟兄有强得很清楚，他说他不光是他自己跟智慧跟善行是断绝的，他更强调了这个字眼在第三节是谈到他是使别人使人有智慧的这条路跟使人能够去行善的这样的事情，他把它断绝了。这个是恶人他去断绝到让人有智慧让人去行善的这条这个事情，他去做断绝的工作。那第四节是更强调是他对他自己，他使他自己呢去站立在这种不善的道上，然后呢他不憎恶，不憎恶这个词应该是说他不拒绝，可以说换作不拒绝，他不拒绝恶事。所以这种恶本身他不光是他自己知道恶，更让他自己也站在这种恶的上面，那可见这样的人这种那种恶实际上是神要显化的，表示神不会给这样的人有机会了，那大概是我大概补充这些用词上的一些意思啊。阿 Ken 跟凯婷哈，你们针对这一段，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 你各自有话你讲。
为什么要再说在床上？
床上
为什么不在路上，或者是不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为什么要在只在床上？
这是一种我们说一种夸张的一种语法啦。床上就是人要休息睡觉的时候了。当人仍然要人要休息睡觉的时候，照讲你就不要去想一想东想西的啊、哦。我们头脑就是要让它能够休息啊、哦，要睡眠。但是恶人是竟然是他在睡觉的时候仍然在去想这一些，如何去陷害人，如何去做恶事。这样的一种事情，那表示那种恶已经生根蒂固到他的里面去了，还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描写恶人的方式，就如同这个定义行不善的一样，这是一种很夸张了，让自己踏足在一种不善的路上，也就恶的路上。怎么会有这种自己去站在这种恶的路？这是一种很也是的非常的强调，非常夸张的一种强调法。那好像这样的人已经完全没有善在他的里面，这是一种彼此互相强调法啊。这样可以吧？
嗯，可以。只是他在描写这个恶人，感觉好像真的是死。人家说，就是我们人都有所谓的一点善念，或者是赤子之心嘛。
嗯。
那他这样描写，就感觉他是来自于撒旦的，就什么，就真的一点善良都没有啊，一点都完全都没有。
是啊，是啊，这种描写非常。
所以，嗯，而且他第三节说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了，所以第三节从哪边看出来说他不但是自己的善理没有了，他还就是也去教导人，或者是让人使人。也跟善的那种想法或者是那种行为就是也断绝了。他这样等于是在害人呢，他害己又害人。
这一节我的体会就是你要看上半节，他重点是他的口中的言语充满了，他的口中的言语就是虚伪和诡诈，口中的话表示这个人他的话跟他下半节他去断绝两件事情、啊、断绝使人得智慧使人行善，这上下是有关系的。所以我的体会就是说他口中的话相当于他是在教导别人，那但是他的内容竟然是虚伪而且诡诈的话，那达到的效果就是下半节他就是去断绝了让人得智慧，因为一般使人得智慧就是你要去教导别人让人得智慧啊，教导别人智慧的事情才能让人得智慧嘛。
嗯，
可是他却教导的是他所说的话竟然是虚伪的是诡诈的，当然就没办法让人得智慧啊，而且让人没法行善啊，所以这是连带关系。
就是他，反正他说出来的话就是让人家就是堕落啊，生气啊，或者是就是没有盼望啊，啊，就是恶毒的话就对了，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哈、哦，虚伪的跟诡诈的，
就是反正他从他嘴巴里面说出来就是没有好话，对的。
，
也不是，
应该要指。
可是这跟人家 跟教导人很就是有一段距离。
你听
我
讲，我
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是一个很爱抱怨的人，或者是我老是说，哎，诈骗集团，我老是说虚伪的话，可是听的人他应该有判断能力啊，他不应该就是，我觉得他的影响力应该没有那么大了。
这个虚伪跟诡诈，
会不会就是说他的那个断绝只是断掉他自己的，他断掉的是自己的，应该没有教导吧？有吗？
这个虚伪跟诡诈要从，
就是因为他的嘴巴。
哎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嘴巴老是说，哎，狗嘴里面吐不出象牙嘛，哈，因为他嘴巴老是说不好的话嘛，所以他就让自己哦的那个智慧啊，还有他自己，因为他自己就跟善就断掉了，这样子就影响别人的话，我是觉得。要去影响别人哦，是会啦，但是不至于就是说，哎，我是觉得年轻人可能比较会，像我这么老的，他讲他的，我也不一定就是听信他的、啊，人都会比较有判断的能力这样子啊，嗯，好了，完了，
好了解，那个啊，凯婷，如果你照中文和本的翻译法来读的话，
没错。
你确实这个话讲得通、哦、我不是说讲不通、哦、是讲得通、哦、第三节你如果照和合本的翻译法这是讲得通的、哦
嗯嗯、
但是中年他要强调的是、嗯、和本的翻译他还是有一些错偏差他的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它有一种动词叫做使欲主动
哪一个字？哪一个词义动词？我知道。
那个智慧跟善行。
智慧善行，它当词义动词、啊。
对，这是动词。
这不是名词。
它不是名词哦，哈、哦，是有智慧跟行善。
使他有智慧，使他行善。嗯，
这样了解吧，哈、
哦，
哎。
哦，那他就我跟你说，因为在这里的话，如果你把它。智慧跟善行当名词的话，跟使欲动词当做来解释的话，当然就不一样了、啊。
哎，对对对对，
他应该是说他就是他不是语不能用语啦，语就是名词接名词啦。他让那种智慧的事情跟那种行善的行为。已经断绝了，应该这样说吧？
哎，可以这样讲。
哎，对，没有错。哎，
是有智慧的事情，或者是行善的行为，行善的行为。
哎，
嗯，那个断绝是他做的动作，摆到前面更好。他已经断绝了下面这两件事，这两个动作，了解吗？
这样差很多呢。
对啊，就是差很多啊。
他已经。
所以我们说他第二节是描写这个恶人本身他的一些事情他对他自己的事情、哦、所以这种自夸自媚是对他自己的、哦、那这种不显露 不显露出来把他的罪恶不显露出来不被证户那第三节是谈到他对人的
对是对
他是对别人的
没错、
哦、所以他的话因为话是对跟别人说的嘛他所说出来的话跟他所做的事情那是对等的、哦、所以第二节跟第三节他刚好做一个互相呼应、哦、对自己是怎么样啊？对别人是怎么样那到第四节的话他又更夸张所以这种夸张谈到用一种他睡觉是睡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他走路
他连睡觉他连睡觉都会涂抹罪孽
对啊他连他所站的地方都是一种恶的一种路嘿嘿那个道这个字原来是道路啦、哦、道路、
嗯嗯、
走的道路跟睡觉的地方都是充满了恶、哦、那个第四节就是一种更强调讲法、哦、 这样了解了哈、
哦，这样坏透了、
哦、了解了解哈、
哦，坏透了啦，我觉得他在表明他坏透了啦，
对对对对啦，这那你这样说的话，那真的是坏透了。
好，阿 Ken， 你还没有，你有没有
那个第三节刚刚凯婷的问题哈、哦，我再补充一点。他谈到的就是说他口中的言语是虚伪跟诡诈，我认为这个是要从不符合神律法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他不讲真理了，他讲的不是真理，都是虚假的，都是诡诈的。好，这种虚假的跟诡诈的不表示说他，就是说他可能你听起来所谓诡诈，就是说他是很似是而非的啦。我认为啦，这些人他也是在解释圣经，可是他解释出来的却是虚假跟诡诈的啦。听起来看起来好像也在教导真理，可事实上那个就像伪钞一样，他很像，可是就是因为有那一点点不同，他是虚假的。这个很重要。如果就像你所讲的，如果这个人讲的话是很容易被你分辨出来，那怎么有人会被骗呢？对不对，凯婷？就是因为他很难分辨，为什么？因为他太像真的了。可事实上，他的根本里面很难分辨，但是他里面是假的，是错的，所以才能迷惑人。这才是关键，对。所以他说诡诈，我们讲到诡诈，他就是很有聪明的，但事实上他是为了坏事的那种聪明，口才很好啊，讲的也是非常像真的，可是他事实上是错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对，
好，阿 Ken， 你有没有要谈的？你在吗？
我在，在。
好。这边
那个第七节啊，那个虽然这两个字是跟这个诸神嘛，是这个阿当之子吧？但是这个阿当之子啊，投靠在这个翅膀的荫下，那个阿当之子啊，是不是包括那些恶人在内啊？
亚当
包含在恶人这里。对，亚当之子有没有包含恶人？
恶人会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吗？阿姐。
我就想啊，会不会是这个神啊，给他们这个生命气息啊，不能这个恶人异人啊，所以才是这个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会不会是这样啊？
你再说一遍。
就是说啊，所有的人啊，不论是恶人好人啊，其实都是靠这个神赐给他们这个生命的气息啊。所以我在想啊，这个阿多之子啊，是不是包括这些恶人啊，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啊？
就是说因为神对恶人对义人，他都给他们有生命，都就是都赐给他们日头阳光这一些，他是不是就是用这个来理解这个世人？
整个五到九节，神的恩典确实是看起来像很大，他好像临到这样的人的身上，但是他这种内容的描写，他要用第十节来看，你要用第十节来看神的恩临到什么样的人的身上，他用的一个是认识你的人，以及心理正直的人，这样你了解吗？
哦，了解。
神不是拒绝人悔改的，而是说人至少他应该要去寻求 一条真正的路的时候，当他犯了错，他愿意来悔改，而心再次的转向给神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心理正直的人。一个犯错而不愿意悔改的人，他的心是弯曲的、悖逆的。所以心理正直不是在描写说好像他都没有犯错，而是一个正直表示他如果有弯曲的，他能够还会转回来的人，那个才叫做心理正直的。他知道他自己当行的一条路，这样的人才叫正直。同样，什么叫认识神的人？认识神是知道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的人。而他用认识神的公圣洁跟公义的人的这样的人的时候，他遇到自己所做的是不公义不圣洁的，他就会回到神的面前。那这样的人才叫做认识神的人。所以五到九有神这么大的恩，但是这样的恩他只临到这两种人啊，其实两种也就是一种人啊。阿 K， 你这样你清楚吗？
能理解了啊。
好好，嗯。啊，还没有其他的。
我想，包含第六节，他讲到说，人就是亚当，还有和牲畜，亚威你都拯救。这边谈到人和牲畜，它属于一种泛称，广泛的称呼。那第七节呢，应该也是一种广泛的称呼，就是诸神、亚当之子。好，那我觉得这边是在讲一个亚威的原则啦，并没有特指什么样的人，是在讲这些。不管是诸大能者或者是诸世人啊，就亚当之子，只要他们是投靠的，投靠他们都寻求亚威翅膀印下来避难，关键是他们有这个动作。如果有很多亚当之子他不做啊，所以他就不符合这里的要求。他只有符合的，就是愿意来寻求亚当，寻求神的这个翅膀印下，来寻求避难的这样的人，跟这样的诸大能者才符合这里要求。这样可以吗？要符合这个寻求避难这一点，那一些恶人。那些恶人就是不来寻求的那一些，那肯定是得不到帮助、得不到拯救的啦。啊，如果他就如刚刚传道讲的，如果他懂得回转，他懂得悔改，回到神的翅膀之下啊，那当然就能符合条件。
这里的那个诸神呐、啊，神呐、啊，是指的就是。就是有别于我们，有别于我们人，这样对不对？
诸大能者，诸大能者可以用在诸天使，也可以用在那个审判官，地上是人担任审判官，也可以用这个称呼，也就主耶稣讲的承受神道的人，啊，这都可以
使用。所以这里不是指的。亚威真神这样
啊、哦？当然不是，诸神啊，这多很多位，不是只有一位。就是
因为这个神用在台湾是很奇怪的，你会想到其他的宗教的那些神，对不对？很多很多这样子。不是，
诸神在圣经里也有类有那种用法，就是谈那些假神、诸神明。好、哦，但是这里不是在谈那些诸神明的。这里是在谈这那个很多，就是很多这一些有权位者、有权能的管理者或统治者、审判者。 啊，都可以用这个称呼。所以有管理有权柄的，以及一般的亚当的儿子们，亚当儿子们指的是带肉体的，我体会了，是这样，是他故意强调这个带肉体从亚当而生的这些儿子们，就这两方面。
因为这里哦，在原文哦，你看那个，第七节哦，他把神放在最前面，但是原文的次序哦，他反而是神跟世人，他是连在一起啊，啊、哦，所以一心他会讲到第七节是说你的慈爱何等宝贵，这是开头，那再来才说神。和世人，神和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印象。
就刚刚他的意思，把那个第六节尾巴的亚威要挪到第七节。
我知道，
就亚威啊，
因为第七节来开头的话是你的慈爱何等宝贵。
对，
就沿轮马索拉来讲了、嗯哦，那后面他才说神和这一个世人。
嗯，
投靠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的解释，这里的诸神，他跟亚当之子，他似乎是有分别，应该是有分别。那怎么样来强调这样的分别？我们看那个诗篇的82篇第一节，82篇的第一节，
嗯。
他82篇的第一节有谈到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后边那一句话，在诸神中行审判，神在诸神中行审判，所以这里的诸神是受审判的，哦，因为神在诸神中行审判。凯婷，你找到了没有？81篇第一节。
82。
82篇的第一节有啊，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
好，
一样是这个神，为什么不把那个第一个神翻译成亚威？
好，第一个神那个叫做以罗辛，很特别，这里的以罗辛跟后面的诸神是同一个字。然后第二个神站在这一个有权力者的会。有权力者这个字是单数，叫做伊勒，在迦南人来讲，他是最高的神。那么圣经把这个伊勒单数的神用在亚威身上。那么伊勒的会，也就是亚威的会，所以我说。这种在这里出现的三个字都是与神有关的，所以说实在啊，是一个很难啊去理解的，但是很清楚的，这个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那么会中的里面是在干嘛？他是要做一种审判的工作。那后面谈到这里的审判不公，是指这些。应该是这些诸神是审判官，那么他们审判不公，哎，那他们这些人可以称为神。在第六节，我曾说你们是神，这里的神就是诸神。那耶稣就是引用这一节，承受神道的就是诸神，可以称为神。在约翰的第10章第34节到35节，约翰福音的第10章第34到35节，你可以回去再看，那边耶稣就引用这一段来说到，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那么这一些承受神道的这一些人，他们没有行公义，所以他们要死，跟世人一样。跟第七节，先看第七节，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这里的世人就是我们这里诗篇的 三十六篇的士人。所以很明显哦，诸神和士人在八十二篇它是有分别的。他虽然很高尚，很有权位，他是诸神，但是他也是要食，跟什么样的人一样呢？要跟世人一样，也要扑倒，也要扑倒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行不善，行不善。
扑倒，这边十二节是扑倒。
嗯，好了，大概就这一篇三十六篇来讲，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属于救恩论的，新约的救恩论。怎么看出它是新约的救恩论？我们先说第五节跟第七节的这种救恩论。五节谈到兼爱啦、信实，事实上都是跟神的盟约有关啦。但是第六节谈到公义啦、判断，它是跟救护有关，而嘛显然的这是救恩的。也就是说，神的救恩跟神的义，它是连在一起讲的。所以我们说到神的义的时候，他一定是按照他的约来救那一些投靠他的人。你无论善恶啦，你只要愿意来投靠，神还是会救他啦。这是新约的论点。无论善恶，就是用说你是高至像诸神那样的，你就是低下像世人那样的，只要愿意来投靠亚威的翅膀，他都会来救护你。我认为这个是第一点，这个是救恩论的第一点，比较属于新约的。我们再看看第二点，第八节跟第九节的救恩论。他们因你殿中的回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热河的水。这里谈到救恩是在神的殿中的，那这样的一种殿中的回甘跟热河的水，你等于说吃得饱啦，喝得足啦，吃饱喝足的这种回甘，请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以赛亚书，请看五十五章，我要念一下。凯莹，你要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
我还在以赛亚
书五十五章，我们的八百六十七页，直行的。867页，
以赛亚书
五十五章，
五十五章
哦。哎，找到了，告诉我。先看第二节跟第三节。
有第几节？
二节跟三节。
有，找到了。
好，你念一下二节跟三节。
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
好，第三节谈到神的话。
第三节，
好，就这样讲好，谢谢。
好，
那第二节是谈到不要用钱买那个不能饱足的，那么神的话就是要他们能吃那美好的物，可以得享回甘啊，还有心中喜乐，这个都跟诗篇这边三十六篇是谈到回甘饱足、喝热河水都一样了。啊，到底这是指什么？要看第三节。这种回甘就是指第三节， 那么第三节后面说，我要与你立永约，是什么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呐、啊，是这样的一种啊永约啊，是与大卫可靠的恩典呐、啊。我想在新约的时候，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保罗就引用这一节圣经来讲到福音。啊、哦，福音。那这位大卫是谁呢？就是指耶稣啦。耶稣是神兴起的救主，神跟他有立下的所谓的永约的这个话语啦。那这个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啊，十三章。特别来讲到的就是三十四节，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三十四节，你换到了没有？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四节，
还没几页。
新约的一百八十三页。三十四节，
一百八十三页。
哎，
三十四节。
三十四节。
论到那个吗？
哎，对。
好了。
论到神将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有没有这一节？好、
哦，
那我们他引用的就是以赛亚书的五十五章，而五十五章就谈到耶稣就是那位大卫，他从死里复活，那神跟他立了一个永约的应许。那同样的三十六篇就是谈到那一种神殿里的，我们知道神的殿在新约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指基督，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哦、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身体就成为神的殿。再讲一遍，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身体就成为神的殿。就约翰的第二章，你有空的话你看，我们没有时间再给你翻的了、哦、你要把它记下来。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的身体就成为神的殿，就是在约翰的第二章第二十一节。约翰的二章第二十一节，你把它记下来就好。经节记下来没有？好、哦，约翰的第二章的二十一节，记下来了
哦。有。
好，那你记下来以后回去自己看。好，那另外第二个，你的殿就是指教会。教会信徒的身体也是神的殿，你把它记下一下哈、哦，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把这经节把它记下来，这样懂吗？
懂。
好，那记下来以后，我们就可以了解，他们因为你殿里的回甘，就是指基督死里复活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那一种回甘，而这种教会是透过基督的救赎，然后他得到了永约的恩典，好，那他可以得到宝足的。人的心是得到救恩才得到宝足的，那么人会快乐，也得到赦罪的恩典，得到宝足的。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谈到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在第三十十三章的第三十八节，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从这里来的。好，那我们可以了解教，就是说这里的一种救恩论比较倾向于所谓新约的福音的真理的救恩论，可是新约福音的救恩论是建立在亚威的律法这个基础上的， 再讲一遍，新约的救恩论是建立在亚威律法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发现36章的一节跟14节，或是说11跟12，这彼此是对称的。那么所谓的对称的话，我们只能说36章的这一个我眼中不怕神，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那个就是没有神的害怕，没有神的害怕。那么什么是没有，什么是神的害怕呢？就是神的律法。因为神的律法在第一节来讲，他应该对称的是第四节。那么第四节里面他谈到说，他定义行不善的路，所谓的不善的路就是他不愿意去遵行神律法的路，这个叫做不善的路。再讲一遍，不去行善的路就是不去行神律法的路。根据什么来讲呢？我们来根据那一个恶人他的这一个计谋，他的所谓的我们看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你要注意到了，他特别谈到第一节跟第二节，这个恶人的计谋就是我们一般的36章的第四节，他的图谋，还有不站在罪人的道上，罪人的道路呢，就是第四章的不行不善，行不善的道，那个道就是路。那再来呢，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好，那这三个呢，它对应的是第二节，唯独亚威的律法作为思考的，这人才会有福。所以一方面他是不做这些事情，一方面他是喜爱亚威律法的。他把这样的义人跟恶人在接受审判的时候，在第所谓的第四节跟第六节谈到神对义恶人的审判的时候呢，他们必站立不住。那必站立不住就是这里我们说的36章的36篇的最后那一节，有没有？那边说作恶的人已经扑倒，不能，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好，那我的意思是说，你看诗篇的第一篇里面，他强调了这个恶人，什么叫做恶人？我们今天很多基督教的人不明白什么叫做恶人，他们只会说啊，恶人就是作恶啦，心里面就是想一些坏的事，到底在想什么坏的事情？我跟你讲，就是这一些所谓的恶人，他们也会讲一些仁义道德，他们心里面也会讲一些他们认为认定的好，认对的义，但这些认定的义、认定的好，却没有以亚威的律法为根基的好。也就是说，他们是没有亚威的害怕的这种律法，在他心中没有，他们是以制定的这种规矩、制定的标准、以制定的思想来认为他们的好、他们的义。而这样的人却是冲骗到所谓的基督教，所有的基督教在这里面，他们的所有的教导的里面，他们绝不强调亚威的律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他们都在讲他们的传统带来的这些教义，他们按照他们的信经、他们的信条，他们遵守三位一体论，他们认为人靠恩典不是靠行为得救，也就是说完全靠基督宝血，而不必靠行遵行律法的义去得救。他认为人不必再靠行律法得救，这是今天的基督教界普遍的观点，而很多的人都相信他们。但是我们要了解到，刚才我们不断在讨论的就是第三节，第三节就是他口中的言语呢，是使智慧和善行呢来断绝的。那么什么是智慧？海玲，
妈，
什么是智慧？
妈，
什么是智慧呢？
什么是智慧啊？
什么是有智慧？你告诉我，
做对的事情是吧？
好，那什么是对的事情？告诉我。
对的标准在哪里啊？
这个哦、
对的
标
准、
这个、
标
准、哦、
对。
现在因为我们在守安息日嘛，所以这个就是按照神的真理律法，就是这样来做嘛，就是有智慧的嘛。
好，
那有个依循呢、啊，有个依循呢、啊，
很好。
大家都知道那个标准的话，那而且这个是真理，所谓真理就是不变的。
好，
所以这个就是智慧了。
好，那我了解你的意思了。其实诗篇十九篇的第七节，就是说到亚威的律法全备，能够苏醒人心；亚威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有没有？使愚人有智慧的是谁？是什么？亚威的律法或法度嘛，好吗？但是他今天他使所谓的智慧有使有智慧的变成了断绝了，那可见恶人是什么啊？恶人是跟神的律法是相反的，因为他跟使有智慧的这个律法他是把它断绝了，你懂吗？
嗯
啊，
知道，
一定要清楚哦，不然你这一篇你就光读了，哇哇哇哇，枉然读了。
十九篇了，十九篇了。
哎，十九篇的第七节啊，十九篇第七节啊，懂吗？哎。
哦。
啊。以后自己看，哎。那么就好像说，那么行善，它也跟行善是对节。那什么是善的？善就是我们圣经上说的律法嘛，神的话，神的律法是善的嘛，良善的嘛，是信实的。那因为我们一般人对恶人的认识不够了，真的不够了。哎，你不要以为说这一些恶人都是我们一般社会上的恶人了，不要这样想啦，这样好不好？哎，
好，
哎，他是。已经深入到人的骨髓，已经到基督教界每一个人，这位所谓的越是热心的人啊，越是认为是行善的人，他们所做的常常是反律法的。哎，
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比方说我人在地狱了嘛，我就要找你们一起来下地狱这样子。
可是他不知道，
感觉是这样，
他不知道他是在地狱。他认为这个地很好，所以他也要叫人家去下地狱。他认为这个地很好的，他不会说这地狱不好啊，他不会哦，懂吗？哎，他会勾引很多人去信他们的这样。
所以他也认为他在做对的事情。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哎，所以他在第四节说他在床上涂抹的是罪孽，罪孽你要了解这个对罪孽的话，他言论的意思与我们刚才。他第四节跟第三节是连在一起讲罪孽的，同一个字的，你要了解哦。第三节跟第四节既然同一个字，他在讲的是一种虚伪，不实的，不实虚伪的啦。那么不实虚伪，它对应的就是所谓的不善的道了，不善的道就是虚伪的啦，这样懂吗？
嗯。
那么不善的道是什么？就是反律法啦，不行律法啦，好。他叫人说你不必是去行律法你就可以得救了，这样懂吗？基督教界就是在讲这个啦，你不要去想律法啦，你就可以得救了。他天天就是在去想这些事情啦，想到他都不愿意睡觉啦，很热心的哦，这种人很热心哦，你懂吗？好，
对，
哎，
嗯，我知道。
那我们说第十二节对他的审判是什么？作孽的，这个作孽的就是第三节跟第四节这个虚伪的，懂吗？那这种虚伪的人他会扑倒啊，他不能再起来。那新约对这样的人有什么审判呢？请你看启示录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这个很重要，我最近才发现到的啊、哦。请你看这个启示录，启示录，你总知道启示录在哪里的吧？
最后面
哦，好，二十一篇，二十一章，没有？
新天新地哦。
对对对，那么二十一章里面的第八节， 念一遍好不好？第八节。
第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淫乱的、淫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是烧着硫磺的火里面，这是第二次的死。
好，最后那一个
份就在烧着。
好，就这样子。好，你注意到最后的那个，他有七个是一定会死掉的，最后一个是一切说谎话的，这个谎话就是所谓的虚谎，不实在的，懂吗？好，不是只有这里写哦，有三次哦，你注意看二十七节最后面再看二十七节，再读一遍二十七节。
21章27节
、最后一
节。27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的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
好，这里有他只谈到三。
凡不洁净的指的是什么？
不洁净的大概就圣经上说的，他违反了神的这个洁净条例，懂吗？违反神的律法的洁净条例，变可憎的，可憎的有包括很多啦，吃啦喝啦拜偶像，
吃不洁净的食物，
那你就不要去天国去了啊！好，再来就是虚谎的事，有没有行虚谎的事？有没有虚谎的事？这个是就跟刚才那个说谎的一样啦。这是第二次说，第二次哦，你到天国去，如果你是这样的虚谎的，这个不洁净了，你就不要想进去了。最后一次他又讲哦，你看22章，你看22章，翻到22章第15节，再念一遍15节。
15节。
对。
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颠倒虚谎的。
好，最后一个也是谈到
这六节，要念吗？
不要了，谢谢你。就这样子，
最后一个，
他最后又说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第三次场合讲哦。这是城外的人，所以在圣城之内的跟圣城之外的，他有三次都会讲到他是说虚谎的，还有行虚谎的事的，这些人都不能过，不能得救，不可能进天国，懂吗？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一篇里面谈到所谓的这些罪孽的这些恶人，也就是他们是一种悖逆，对神的律法的悖逆，以及对神律法的这样一种真实性，他认为说我们不会去实行这个真实的让我们有智慧的律法，反正他们去说那些虚谎的话，他们的福音实际上是虚谎的福音，他们不能让你得救的福音。他们看起来说耶稣是保险很好啦，很爱我们啦，是的，耶稣是很爱我们，但是呢，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啦，就是昨天晚上看这本书啦，我看他的书名就被吸引了，这个书名叫什么？天国真的存在，天堂，天堂真的存在。这是一个哈罗德·贝克在2015年以林书房出版的畅销书，2015年还不到一年就第三版出现，就第三版。那这一种畅销书啊，是以林书房。以林是什么？以林我们知道，以林书房是强调那个所谓的连恩派的这种以林书房
神医。
那么他们强调天堂的这存在呢，他引用了他 过去所谓的孙大圣啦、啊，很多那些所谓伟人啦、啊，哦，本人约翰啦、啊，还所谓的一些女人啦、啊，他们以前都是要自杀啊，以后看到天堂地狱，他们就很热心起来了，他就把这个他们所看到的写下来。那么这个作者认为说，他所看到的天堂是真的存在。那到底他们讲的天堂是什么呢？一方面他们又讲说，天堂就是有灵体的这些教会的人，可是他们又说天堂是实实在在的，哎，那个圣城是实实在在尺寸的，哎，而且这个天堂呢，他们是有分高有分低，那么是在一个平原上面的一个类似金字塔型的那一种，最高等的就是那一些最好的最神最喜欢的那一些人住在最高点的平原的这个乐园，那最低层的是那一些比较刷脸啊比较不热心的那一些人，可是他们都信耶稣了，所以他们都会得救。他讲这种天堂啊，他说哦，这种天堂太好了，比我们地上的好的不晓几千倍。然后他会描述那里的花啦、果啦、树啦、建筑物啦，都是非常的光亮啦、宝贵啦，像宝石那样发光。哦，讲了那一大堆。然后他会说什么呢？他说到天堂去，还要受到教义，还要受到便宜，受到教导。为什么？因为在最低等的那些人呢，好、哦，有包括婴孩啦，那么也有包括那些呢。说实在的，对主耶稣也不怎么热心的人啊，啊，所以他们对主耶稣并不认识啊，都在天堂怎么办呢？所以要教导他们，哎，啊，让他们呢慢慢的、慢慢了解、慢慢了解，啊，要培育他们，哎，我详细去看他们的著作里面，各种所谓的天堂的论点，哎，有几个歪道。他一定会讲，第一，他们认为耶稣就是神跟人的这位耶稣，也就是说只有耶稣在天堂里面，只有耶稣那一位坐宝座的那一位神呢，就是这位耶稣。第二，我们不是靠行律法取悦神的，也不是，我们也不是靠行为能够得到神的所谓的称赞，我们唯唯独独的就是我们信靠耶稣的宝血，我们就得救，而且永远得救。所以这样的人永远会进天堂，虽然他们的所谓的信仰是不好不纯正，哎，这是第二点。第三，得救的人还得要受教义，才能够得到更多的赏赐在天国。所以在天国里面还有一些不成熟的人，还有一些说要必须做教育的人，他们才可以因此他们的行为的改正，他们才会再得到更大的赏赐。第四个，他们强调的就是这个意象绝对是真的，而不以神的话做标准，就更不以神的律法为标准。那这是末世邪灵会做工迷惑人的最主要原因，对神的律法、神的话语的忽略，不研读也不详查，而反而去信那些所谓的光明的天使。事实上他看到的意象都是撒旦去装作光明的天使，去迷惑他们看到的这些事情。可他们不会去认定这个是撒旦做的。他那一本书特别强调，用13个理由强调，这些都是出于神的。好了，不管如何，我们可以发现说，这样的书成为畅销书，也应该是无论是信的人或不信的人非常喜欢看，非常喜欢看，哎，但是这样的书 哎，他所说的天堂是建立在基督教他们对于神的福音真理，对于神亚威神的律法的一个绝对的排斥，然后他们看到的天堂是这样的天堂。我们就可以发现什么叫做恶人的神谕。第一节，恶人的神谕真的是在他的心中的里面没有律法，这样的人会成为传道人、牧师，会成为很多很多人人所认为他们是很良善而又看起来是很有爱心的这一些领导人，他在这一个基督教界的里面四处成为人人认为他们就是在讲真理的人。反过来讲，如果你今天你不认同他们所说的，那就会像这里诗篇三十六篇所说的，他们会怎么样？会践踏你，然后他们的手会怎么样呢？赶出你，就像第十一节说的，他们的脚跟他们的手是专门在做什么的？践踏这一些认识神、心里正直、愿意遵守亚威律法、愿意依靠神真正的救恩的律法的这些人，他们的手会把你赶掉，你给我出去。所以诗人才会说不要让他们践踏，不要让他们赶出。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短短的十二节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啊？今天的基督教界和我们今天我们所说的，哎，为什么我们会受到这么多人的排斥？海婷，你一定要了解的，你今天你来到我们亚威圣会，你所听到的是你在别的教派不可能听到，但是你今天你听到啊，如果你真的要了解诗篇里面三十六篇在讲什么，你能够去真正的去体会出为什么这些认识你的心理正直的人，所谓义人，他们要被人家践踏，他们要被人家赶逐，基本的原因在
哪？有时候会觉得很不公平，
因为世界上
怎么没有为我们伸张正义呀？我会这样想，
没有错。
我都会觉得说他为什么不去处罚恶人？
亚亮，
给我们力量，还要给我们力量啊！
我知道，
嗯。
他要给我们力量坚持到底，但不是最终的审判在我们手中。启示录就是要告诉我们，最终的审判在神手中，有他定的时候，在基督再来。所以启示录要好好看，启示录的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他就是在强调，最终的审判，神一定会给我们伸张，但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继续坚持到底，如是而已。你不坚持到底，最终的审判是落到谁身上？你自己要知道，你是不是他审判把你丢在城外的那一些？而且丢在城外不是这样就好啊，落入那个火湖，跟扫荡魔鬼是在一起的那个火湖啊，而扫荡魔鬼的使者到底是谁？要清清楚楚，不要跟他们一伙。你跟他一伙，将来就跟他们在一起一伙。这是启示录特别强调的。好，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那么有空的话好好去看二十一跟二十二到底在讲什么。
其实启示录很难看呢。
你注意看了，不要以为是很难呐，很简单呐，不难呐，啊。不然啦，二十一跟二十二就好了。
之后要查。
好，好不好？
好。
哎。
好。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哈。
好，一样唱五十七首。
赐给他的有福，要为智慧立一根节，你才是八年功夫，在他的知识的深渊里看云底下甘露。
天父，我们的神啊，你今天要拯救的是那一个心里正直的人，您乐意把你的兼爱赐给那认识你的人，而至于那自认为有神您自己的神谕的人，他们自认为您的启示已经充满在他心中的人，不再有神你的律法成为他判断的标准的人，你是完全的拒绝了他们，你让他们扑倒了，不能够再起来了，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那得以悔改转向神你自己的机会了，这种心已经刚硬，容不下神您自己话语教导的人，他们还自认为自己是老师，自己是一个教师，能够来传导人，他们自认为是得救的道。但神啊，您要的是那个心里正直的人，也只有那愿意心中愿意来向你敞开，愿意来到你面前垂闻您真正那圣洁公义的话语，这样的人神的大爱才愿意再一次的来临到他们的身上，因为他们是来真正寻求你翅膀的印下的人。父啊，我们今天亚威圣会要再次的来向人来宣讲神你那完全的福音，我们就要来寻求那真正是心里正直的人，至于那自认为有那恶的那种神谕的人，是你所拒绝的，也不应该是成为我们应该要去寻找的人。所以我们在你面前仰望寻祈求，愿父神把这样的一种愿意来寻求您心中正直愿意来认识你的人，让他们能够与我们一同再次有相会交通的机会，让亚威你自己的正直兼爱你的信实能够临到这样的人身上，让这样的人知道神是愿意来拯救他们的。我们祈在线上我们的祷告和祈求，愿你的荣耀归在你面前，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